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23，以赛亚书，韦保罗牧师，2019年10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8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的66章内容，以及这些经文如何为基督做见证。坦白说，要在一篇讲道中讲完66章经文，我心里多少有些战惊。我感觉自己就像想用消防水龙头去灌满一个个茶杯一样。因此，当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时，我希望你们不仅为我祷告，求神使我的话语清楚准确，也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们从中领受他真正要借着这卷书教导我们的内容，就是关于基督的位格与工作。这卷书写于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之前约700年。我们先读约翰福音5章39节，然后读以赛亚书1章2节上半节。请听神的话语。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以赛亚书1章2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并认识你要我们明白和认识的真理。求你使我们尽所能的认识永生神的属性，认识基督得胜的大能、功效与范围。父啊，我们祈求，正如刚才 Mike 所提到的，让我们进入敬拜的时刻。当我们查考弥的话语时，求弥让我们明白，聆听神的话本身也是一种敬拜，因为弥正在借着弥的话向我们的心施行恩典。父啊，求弥将这些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天，我的一个孩子走进书房，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不相信新约？为什么犹太人不相信基督呢？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我认为最表面的一个答案就是传统。我想我们往往低估了传统的力量。从一开始，传统就一直与基督征战。耶稣所做的事与当时人们所持守的传统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与张力。从起初开始，传统就一直与真理对立。但比传统或环境影响更深的一层，是圣经所说那遮盖在人心上的帕子。这个帕子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被除去。哥林多后书3章15至16节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里保罗提到摩西书，主要是指摩西五经，但我认为这个原则也可以扩展到整个旧约圣经。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这段经文理解成神的话语被隐藏在某种神秘面纱之下，仿佛只有最聪明的学者、最敏锐的研究者才有足够的智慧和学术能力去发掘圣经中的奥秘。我们不应该这样理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一些神学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你会觉得自己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些内容听起来如此深奥、沉重，以至于你觉得自己既无从参与，也无法从中获益。我自己肯定有过这样的感受，而且我也很确定自己有时候可能让别人产生过这样的感受。圣经同时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在使人得救这件事上是足够简单、足够清楚的，甚至一个孩子都能够阅读并且明白其中足以使他得救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并没有被帕子遮盖。真正的帕子不是遮盖在神的话语之上，而是遮盖在人心之上。 当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书时，以赛亚究竟在哪里为基督做见证呢？我认为，在这卷写于基督降生前约700年的书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荣耀的重复。书中充满了暗示、预言和陈述，而这些内容只能指向基督这个人。有人这样说，以赛亚书53章那段长篇描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适用于一个人物，就是各个他的那位人子。若有人认为这是人为伪造的骗局，那么他必须解释这样一个庞大的阴谋，以及一个假基督为何愿意以自己极其痛苦的死亡为代价来维持这个骗局。这种想法已经超出了理性所能接受的范围。当我们快速浏览这卷书时，会发现许许多多为基督做见证的经文。在这里，让我们从腓力的侍奉中学习。让我们思想新约中腓力与埃提阿伯太监之间发生的那段经历。那位埃提阿伯太监当时正在阅读以赛亚书53章。经文这样记载，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以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为自己也为你们祷告，愿当我们从以赛亚书中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帕子已经被除去。无论是贝多芬、莎士比亚还是爱因斯坦，如果你从各自领域中挑选最杰出的人物，那么在先知当中，以赛亚也堪称先知中的先知。在众先知之中，他几乎无人能及。这并不是说他说的话比其他先知更真实，而是因为他侍奉的时间之长。学者们通常认为，他做先知大约有40到60年之久，历经四位君王的统治时期，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他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远远超出我们今天早晨所能讨论的内容。他还面对众多敌对势力，因此在先知之分中显得极其独特。不仅如此，据说他还是一位勇敢、爱国、温柔、富有同情心、义愤填膺、敬虔而属灵的人。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义愤填膺也是正面的意义。按照犹太传统，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记载，但他们相信以赛亚最终被塞进一棵树干里面，然后连同树一起被锯成两半。他们认为希伯来书11章37节所提到那些被锯死的人，指的就是以赛亚。如果你开始阅读以赛亚书，很快就会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至少需要对这些背景有基本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先知的话语。以赛亚所处的时代正是以色列国，也就是分裂王国时期的犹大和耶路撒冷遭受周围邪恶列国压迫的时期。以赛亚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预言他们将要被掳，他们将被这些列国征服，沦为奴隶。朋友们，我必须说，人们读圣经时常常忽略这一点，但我认为以赛亚时代与今天西方社会的处境非常相似。我的意思是，以赛亚主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接受过神启示的群体，他不是在向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宣教。当然，书中也包含向列国发出的信息，我们稍后会看到，但他主要是在向以色列说话， 向那些与神立约的百姓说话。然而，那却是一个政治和道德极度混乱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福音的核心被抽离，他们活在悖逆之中。这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文化处境是何等相似。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赛亚对以色列发出严厉的责备。他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充满罪恶的国家。然而，就在一开始，他同时也宣告了荣耀的拯救应许。他的目光首先聚焦在神的家，也就是神的百姓身上。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但救赎的信息随后扩展到周围列国，最后甚至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正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中所看到的。这些责备、审判和拯救的应许，很多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直接的应验。这也是为什么埃提阿伯太监会问他到底在说谁，是在说自己还是在说基督。如果你阅读以赛亚书，会发现许多经文确实与当时周围列国的现实情况有关。然而，以赛亚书绝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我们并不是在阅读一段2700年前发生的往事，然后仅仅对此感到惊叹而已。先知所说的话，不仅影响当时，也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他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同时也向我们宣告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也许正因为以赛亚书的信息如此宏大，所以当他在一章一节介绍完自己之后，接下来立刻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已经说话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于神话语的听众之外，天地万物都当聆听，因为主已经发声。这卷书一开始便以责备展开。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以赛亚面对的是一个有罪的国度，是神立约的百姓，而他们从头到脚都充满罪恶。事实上，他甚至说，真正忠心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圣经称这些人为愚民。他说，若不是因为这些愚民的缘故，以色列早已变得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9-11章中也提到这一点。若不是神保守愚民，结局就会如此。而我们都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下场，神将他们从地上除灭了。然而，因为愚民的缘故，神仍然施行怜悯与忍耐。但这里有一个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事实。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人放弃了宗教。他们依然很宗教化。他们甚至并非有意识地转向假神，而是在敬拜一位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假耶和华。这种情况比直接敬拜假神更加危险。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这种危险远远超过一个人坦率地说，我今天根本没去教会。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去了教会，而你进一步了解之后却发现，那里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礼，实际上根本不是一间真正的教会，那才是最令人担忧的。老实说，我宁可有人说，我今天去听了托尼·罗宾斯的演讲。我知道，那不是教会，只是一个人生导师激励我经营事业，让我充满热情。至少他知道自己没有在敬拜神。但如果有人说，我今天去了教会，而实际上那里根本没有福音，没有神的话语，那就危险得多。我们在以赛亚书中看到，神对这样的敬拜说，我甚至不听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敬拜对我而言是一股臭气，它不是馨香之气，不是蒙悦纳的祭。然而，即便在如此严厉的责备当中，我们仍然看到那些向愿意悔改之人所发出的盼望之言。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因此，即使是在责备之中，神也没有让责备持续太久，而不向人指出盼望之路。他仿佛在说，看啊，对于愿意回转的人，仍然有盼望。这个应许是极其伟大的。主说，他要建立自己的殿。他这样表达这个应许，万国都要流归这点。在这些应许中，我们还看到刀剑要打成犁头的景象。战争、敌意和冲突终将被除去。基督乃是列国的盼望。人们总是在问，世界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当然，我并不反对政治策略。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但根据神的话语，最终能够带来和平的唯一答案，就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而当我说和平的时候，我指的是各种层面、各种意义上的和平。基督是列国唯一的盼望。然而，即使在这些荣耀应许的背景下，神的百姓仍然受到试探。他们去寻求占卜者、观照者、巫师和术士。他们试图从别的地方寻找智慧，而不是从神的话语中寻找。他们似乎在说，你读你的圣经吧，我要去寻找别的东西。我要寻找更深奥、更丰富、更神秘的知识，好让我进入另一个层次。正因为如此，他们分辨公义与邪恶的能力被削弱了，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遭到了破坏。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在我看来，也许没有哪段经文比这段更贴切地描述今天的时代。通常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当某件事明显是黑暗、罪恶或败坏的时候，那些推动他的人起初会说，你应该对我更有耐心一点。你应该更理解我。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不会停留在你必须容忍我这个阶段。它会进一步发展成你必须认可我，然后再发展成你必须庆祝我。最终，人们不再说这不是坏事，而是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现象。我们的文化因此发生改变，人们分辨善恶的能力也被不断侵蚀。朋友们，当你们看见邪恶的时候，能够认出来吗？年轻人们，你们是否正在培养这样的分辨力？当人们把某件事包装成美好的事，当音乐烘托它，群众欢呼它，社会赞美它的时候，你是否仍能说，他们说这是好事，但它其实不是好事？你是否有勇气和品格，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反对它？接下来，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六章。这可以说是整卷书的重要转折点。你们记得那段经文，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被带进神的宝座前，他看见了神的圣洁，看见了三重圣洁的主。撒拉弗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整个场景充满圣洁，以至于以赛亚甚至没有加入他们的赞美。当他面对神圣洁同在的时候，他唯一的反应是，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见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随后，我们看到一幅极其美丽的图画。一位天使用火炭触碰以赛亚那不洁的嘴唇，洁净他的罪，为他接下来新的侍奉阶段做预备。在这件事上，我们确实看见了基督的预表。以赛亚书六章七节说，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请留意，这块火炭取自祭坛，那位无罪的天使甚至不敢直接用手拿取，而是用火剪夹起来，因为那是如此神圣的事物。这些天使甚至不敢直视神的荣耀，他们用两只翅膀遮脸，用两只翅膀遮脚，用两只翅膀飞翔。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面对如此圣洁的神，任何理性的人都会生出敬畏之心。而后，天使宣告你的罪孽除掉了，你的罪恶赦免了。如果你觉得这一幕似乎有些奇特，仿佛只是一个神秘的意象，那么到了下一章，主便进一步指出这一切最终所指向的是谁。天使对约瑟所说的话其实早已出现在这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赛亚被带进神的同在之中，但在基督里却是神亲自进入我们的世界，与我们同在。我们得以亲眼看见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而，即便在这些荣耀的应许之中，人们仍然去寻求交鬼的、行巫术的和关照的人。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有人会问找算命的、通灵的、看手相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寻求神，他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他们从别的来源寻找答案。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足以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但朋友们，我们天生就有一个倾向，那就是总想从别的地方寻找答案。请认识你自己，也认识我自己，我们都有这种倾向。然而感谢神，他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他能够胜过我们天然的悖逆。于是在这些悖逆的背景下，以赛亚再次发出那段我们在圣诞节时常常看见的荣耀应许，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在讲什么呢？朋友们，这里讲的是教会的建立。我认为这正是后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颁布大使命的预告和基础。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他们施洗，他所讲的正是以赛亚七百年前已经预言的那个伟大国度。这个应许必定实现。神所说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然而，罪所扭曲的一切被重新恢复，并不总是按照我们期待的直线路径前进。我们希望事情能够一路笔直的通向荣耀，但现实并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中，我们不断看到责备与应许交替出现。这个世界充满黑暗，充满邪恶。但我们绝不能以为神只是坐在场边等待时机登场。他一直都在掌权。多年前，大概是在九十一事件之后不久，有人问九十一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当时美国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回答说，因为我们请神离开了。1962年我们把祷告从学校中移除的时候，我们已经请神离开了。对于这一点，我部分认同。的确，我们一直在努力 把神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我们不断地说，我们不要神参与这些事情。但接下来他说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神是一位绅士，如果你请他离开，他就会离开。天哪，这根本不是事情的真相。神无所不在，他在恩典中同在，也在愤怒中同在。他并不是坐在场边等待邀请才出场，他始终掌权。在以赛亚的时代，地上最强大的邪恶势力就是亚述王。若用现代人物来类比，他大概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斯大林、希特勒或波尔布特，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具权势。然而，亚述王所图谋的是邪恶，神却借此成就美善。亚述王所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神却借此彰显自己的荣耀。因此，从更深层、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在神的主权计划之中。我无法详细讲解整章内容，但我们可以看看以赛亚书十章中的两节经文。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换句话说，神是在说，我要审判以色列，而我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亚述。之后，我还要审判亚述。为什么呢？因为斧头开始自夸了。亚述王说，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我才是最终的权力。我才是最高的统治者。我掌管一切。于是神在十五节说，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亚述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以赛亚书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窑匠手中的泥土。这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然而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基督的身影。他是从耶西的本发出的嫩枝。我们看见神清楚地指出那条应许的家谱。神已经立下应许，而这个应许必定要借着这个家族的后裔实现。这也预示着后来基督的受洗。以赛亚书十一章两节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当耶稣开始地上的公开侍奉，在约旦河受洗时，我们就看见这段预言的实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见救赎广阔无边的能力和范围。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下半节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顺便说一句，我过去很多年都误解了这节经文，所以特别想说明一下。我以前读到这里时，总觉得意思大概是覆盖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仿佛是三分之二左右。后来我才意识到，经文不是说像水覆盖大地，而是说像水充满洋海。海洋被水覆盖多少呢？全部。水完全充满海洋。因此，这节经文所表达的是完全性的图画。在这里，按定义来说，基督的国度绝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不是某种庞大的社会改革工程。它是个人性的，它是亲密的，它是使人与神和好的，它能够安慰人的灵魂。我们常常想到福音的大规模扩展，而那确实是真实的。但我们不应该因为看见这场伟大的运动，而忽略了基督得胜所带来的那种极其个人、极其温柔的安慰。正因如此，我在许多追思礼拜中都会引用以赛亚书25章8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会发现，以赛亚书中时常出现这样一句话，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整卷书一开始就是如此。这就好像耶稣常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时候你会想，难道迷说的话不都是真实的吗？当然都是真实。但当神这样强调的时候，他是在说你必须特别留意这一点。因为我已经说了，我必永远吞灭死亡。以赛亚写下这些话绝非偶然。也正因如此，他写下了另一段著名的话，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以赛亚书26:3。坦白说，当我预备这篇讲道，快速浏览这些内容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艰辛依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的依赖有依靠、倚靠、安息的意思。我想到使徒约翰在最后的晚餐中靠在主耶稣胸前的画面，那是一种安息，一种信靠，一种把重担放下的状态。我们的思想常常到处奔跑，不是吗？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无法入睡的时候，你开始想这件事那件事，又想到下一件事，思绪不停翻腾，结果越来越睡不着。然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基督应当成为我们的至宝，他应当占据我们的思想，他应当吸引我们的心。可是我们又是如此容易偏离。难怪主设立七日中的一天，让我们把那些不断压迫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专心思想那永恒的安息。很多人说，我不需要去教会，我可以自己读书，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神却说，你需要分别出整整一天，在这一天里从早到晚不断被提醒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他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要如何在这些真理中成长和扎根。而当你的心思停住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另外，我觉得值得简单提一下以赛亚书28中一个很少被讨论的预言应验。在那里，以赛亚提到结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谈到说方言的时候，正是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这是一种审判的记号。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恩赐被称为神迹性的记号恩赐 sign gifts？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种记号。例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个记号，它表明神已经实现了他的应许。我们不会期待这件事不断重复发生，不会再有童女怀孕生下救主，那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同样，我认为某些特别的恩赐也是如此。当这种恩赐出现在初代教会时，它是一个记号，表明神已经实现了他在以赛亚书28中所应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到第40。许多读经者、神学家和注释家都把以赛亚书分成两个部分，而这样的划分确实有其道理。前39更多强调审判与责备，后27则更突出恩典与安慰。因此，第40仿佛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甚至明显到一个地步，以致一些高等批判学者声称后面的部分不是以赛亚写的。他们认为以赛亚写到这里就停笔了，后来换了另一个作者。甚至有人认为后面有很多不同作者参与写作，但当你仔细考察他们的论据时，会发现他们常常只是说风格不同了。可风格不同又能证明什么呢？也许风格不同仅仅是因为主题不同。按照这种逻辑，你甚至可以说 C.S. 路易斯不可能同时写《返璞归真》和《纳尼亚传奇》。为什么？因为两本书风格不一样，但那只是因为作者在讨论不同主题，作者还是同一个人。更何况以赛亚写后半部分时年龄更大， 历史背景也有所变化。因此，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作者改变，而是重点发生了转移。正是在这一部分，我们再次听见与耶稣教导相呼应的话。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而以赛亚书40:8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必须说，如果你因为当今政治环境的混乱而感到焦虑，那么你真的应该好好读读第40章。我最近看到一项研究，不知道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现代人的焦虑程度大幅增加。当研究人员追问焦虑的来源时，答案主要是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量的政治资讯、社会冲突和持续不断的争论，使人心充满焦虑。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自己在观看这些内容时感到兴奋，而实际上你不应该为此兴奋。当你收听那些政治立场与你一致的广播节目时，要特别小心。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迎合你的肉体。他们愤怒，而你也愤怒。于是你觉得很痛快，因为终于有人和你一起生气了。但这些人很多并不是信徒，他们的愤怒未必是出于公义。我们不要自欺，因此我们需要格外谨慎。当然，与此同时，当我们看见今天政治环境中的混乱与动荡时，焦虑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以赛亚呼召我们拥有一个属天的视角，我们必须超越这一切，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现实。他在以赛亚书40:15说，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请注意，以赛亚使用了人所能想到最微不足道的事物来做比喻。一滴水，有谁会在一桶里的一滴水呢？至于天平上的灰尘，你甚至不会因为一点灰尘而去清理天平，因为它根本不会影响称量结果。神仿佛在说，如果你因为政治环境、道德环境或周围发生的事情而忧心忡忡，你就需要从神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不过是桶中的一滴水、天平上的一粒微尘而已。与此同时，在同一章稍后的经文中，我们又得到极大的鼓励，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31，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定睛在这样令人振奋的真理上。我盼望我们永远不要偏离这些真理太远。我相信基督徒应当关心政治。我相信基督徒应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我相信这些都有其正当的位置。但这一切都必须带着平静安稳的心灵去做，并且始终承认永生神的全能与主权。否则，这些事情就会压垮我们，吞噬我们。但我也要告诉你们，在高举之前，在荣耀之前，在最终得胜之前，必先有羞辱与受苦。而以赛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实在令人惊叹。他开始越来越具体地描绘那位救主。他不再只是泛泛地谈论一个民族，而是开始把焦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许多人认为万国所要得到的祝福是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整体实现的。然而，以赛亚开始改变他的用词。他使用的代词不再是他们，而是他。这个他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所有这些应许的实现，不是借着一个民族的胜利，也不是借着一群人的胜利，而是借着一个人的胜利。耶稣坚定地向着耶路撒冷前行。 我很喜欢这个画面。虽然新约没有完全照着以赛亚的表达来描述，但两者的思想是一致的。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如同坚石一般不可动摇。你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他仿佛在说，我有一个使命，没有任何事能阻挡我，我一定要走完这条道路。除了基督之外，还有谁配得上这样的描述呢？以赛亚书50章6节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稍后我们将要总结基督如何成为以赛亚书的核心信息。事实上，当你问基督在哪里时，很难在以赛亚书中找到一段与基督无关的经文。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先思想这位独一之人的宇宙性得胜。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位人子，是唯一真正穿上公义护心镜的人，是唯一真正戴上救恩头盔的人。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些，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而他却是凭着自己成就这一切。以赛亚使用了最大与最小的图像，来描述基督得胜既浩瀚无边又深入细微的本质。从宇宙性的角度来看，以赛亚书60章19节说，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这是何等浩大的图画。你回到创世纪，就会发现圣经花了许多篇幅讲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和女人，赋予他们治理世界、生养众多的使命。然后忽然之间，经文轻描淡写地说又造众星，仿佛只是顺带提了一句。而那些星辰占据着难以想象的广阔空间，但圣经却在告诉我们，神关注的焦点并不在那里。神仿佛在说，你们认为太阳不可或缺，你们认为月亮维系生命，你们认为这些东西决定了一切。然而在基督得胜所带来的新创造里，即使这些似乎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不再是生命的根基。但接下来以赛亚又把镜头拉回到极其细微的层面，他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5章25节。从宇宙到田野，从日月星辰到狼与羊羔，以赛亚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改变了一切。事实上，这场胜利是如此荣耀，如此伟大，以至于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认为这些应许根本不可能实现，除非基督再来，把第一次没有完成的工作完成。我记得自己曾经这样想，豺狼与羊羔同居，狮子吃草，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这绝对不会发生。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不是灵恩派，所以我并不是说神直接向我说话，我也可能理解错了。但我心里仿佛听见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认为十字架的大能不足以成就这些事情？我们绝不能对基督的十字架抱持一种软弱、残缺、无能的看法，以至于认为以赛亚书中的这些伟大应许不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成就的。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是把十字架的大能降低到远低于圣经所宣告的程度。至于以赛亚书所讲的新天新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深入讨论。我只想简单的说，新天新地的开始是从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开始的，而在末日的时候，它将达到完全与最终的实现。最后，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中的基督。其实，我希望整篇讲道 都已经在谈论基督了。然而，所有救赎信息的核心都集中在那位担当罪孽的仆人身上，也就是以赛亚书52章末尾至53章所描绘的那一位。在52章结尾，我们读到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里的面貌一词也出现在我们所唱的诗歌《圣手受创 O Sacred Head》中。以赛亚在这里向那些热衷于塑造神形象的人发出挑战。他说，耶稣的外貌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他今天坐在这个房间里，单从外表来看，他大概会是你最不可能主动走过去寻求帮助的人。以赛亚书53章两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人的本性会拒绝他，人的本性会轻看他，人的本性会藐视他。我们不会因为他的外貌而被吸引，然而他却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永远无法承受的一切。他被神击打，成为伟大的代替者。他不仅仅是站在一辆汽车前替你受死，也不仅仅是站在一列火车前替你挡灾。他所面对的是神的愤怒。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看见那种代替性的救赎了吗？他是在为我们承受这一切，他是在为我们承担这一切。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而以赛亚书53章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朋友们，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一位勉强拯救人的救主，他甘心乐意承受地狱般的深渊。正如希伯来书所说，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仿佛他知道这一切苦难的尽头有一件值得我付上一切代价的事。而以赛亚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请记住，这句话出现在圣经对基督受苦最深刻、最强烈的描写之中。那种痛苦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那是无限的神之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然而经文却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而就在这一节经文里，我们也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经文继续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从这里学到，真正的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真正的称义乃是神宣告你本该承受的刑罚已经落在另一位身上，于是审判的垂落下，我们被宣告无罪，我们得以释放。而这一切都是借着认识那位义仆，借着相信那位担当罪孽的仆人而得着的。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今天我们只是非常快速地浏览了以赛亚书，但求你使我们明白，即使进入永恒，我们也永远无法穷尽对永生神的认识，也永远无法测透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愿这样的认识成为我们的珍宝，愿这样的认识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愿这样的真理使我们的心灵得着平安，愿我们的平安始终建立在安静等候迷、专心倚靠迷之上，愿我们常常停下来思想迷借着公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